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主内平安。中秋佳节临近，每逢佳节倍思亲，就在这个节期里面，我祝愿大家人月两团圆，从家人、亲友以及教会的弟兄姊妹里面都感受到神的爱。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都有好些的弟兄姊妹身体软弱，叫我们十分记挂，我们更加在这个佳节里面去记挂他们。不知道大家当身处各种病患、软弱和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怎么祈求的呢？我们会不会求神医治？有时我们都会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就是一方面在头脑上确信上帝是有医治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其实老实说，我们又未必那么够胆去求医治。为什么呢？万一冇医治，咁系咪又会好失望呢？咁我哋就点样应付呢一种求咗得医治，结果冇医治嘅嗰种处境呢？唯恐喺求神医治之后，病情每况愈下，我哋情何以堪？事实上，生老病死系人必须面对嘅事实。你同我一生用在医疗上的费用其实不少的。根据医院管理局的统计，其实在2009年到2011年他们看过每年人平均用在1000人的医疗费里面有多少呢？0至15岁的组别平均的开支是330万。15至64岁的组别平均开支是310万，即是少啲。65至74岁的组别呢，就叭叭声上升到1140万。然后去到75岁以上呢，犀利啦，就去到2530万。这个事实促使我们呢较少动力去求神医治，即是医来做乜呢？生老病死都必然的啦，咁样。几年前我家里，我爸爸妈妈都过80的了，咁呢先后都身体不适，而且呢都唔系话咩小毛病添。咁我哋呢即刻同佢屋企安装呢平安钟，咁呢又同佢哋睇医生，亦呢都找緊机会同佢哋分享耶稣啊等等等等。期间呢亦都感受到呢，即系当时嘅同工关心嘅问候。屋企呢其实有好紧要㗎，就系呢我五兄弟姊妹，我最小，咁即係我仲有三个阿哥一个大家姐，我哋五兄弟姊妹呢合力去照顾父母。咁呢即係如果得我一个呢就弊家伙啦，深知自己力有不逮。老实讲，当时我都有个諗法，就係呢老人家身体有毛病呢係铁一般嘅事实，只係呢视乎你开边饭嘅啫，即係睇下你到时有病病边样嘢。咁睇返自己啊，即係如果我自己去到我阿爸阿妈嗰个年纪，可能我毛病仲多过佢添，咁样。咁做子女嘅责任，其实最重要就系尽力去爱惜佢哋啦，尽孝道去陪伴佢哋走过呢条生老病死嘅道路，尽力带佢哋信耶稣。其实我哋做嘅可以好有限。咁究竟信耶稣同得医治两者有咩关系嘅呢？今日我哋睇《使徒行传》第三章嘅记载，尝试喺当中揾出信耶稣得医治的那个真正的含义。我们都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中秋佳节我们真的很盼望我们能够和我们所爱锡的人，无论是家人、亲人、弟兄姊妹，去团圆，去有美好的关系，去相爱。但我们知道，我们今日地上的世界真的有罪恶、有疾病、有死亡，所以我们真的要持守一份的盼望，去坚持你给我们的救恩，给过我们的爱，给过我们的真理，成为盼望，去珍惜地上的日子，珍惜眼前人。大主，我求你让我们定睛于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你里面的医治是实在的，而这个医治在你的主权里面。但是我们不知道生老病死在你的手里面，今日我们几时会经历完成地上的日子， 但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失望，我们认定你的医治大能仍然是有效，仍然是活在我们的群体当中。求你今日藉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医治和福音和信耶稣彼此的关系，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活出你的旨意，让到教会，让到信靠你的人必不致羞愧。求主帮助，听我们祈祷，交托仰望，奉主的名，阿门。根据《使徒行传》第三章的记载，自从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和约翰就有一日上圣殿去祈祷了。咁啱就喺门口遇到一个咧生嚟瘸腿嘅人，彼得就奉耶稣基督嘅名医治咗佢。当众人亲眼睇见目睹呢个医治嘅神迹，就觉得好稀奇。彼得就找紧呢个机会去同呢啲觉得稀奇嘅人啊，走埋去睇嘅人去介绍耶稣基督啦。简单嚟讲，呢张经文咧就系记载咗一件咁嘅事，系咪啊？一个咁样嘅神迹医治嘅记载。而家我哋再次去细读一至十六节，让我哋详细了解当中嘅一啲嘅内容啦。我哋一齐再读啦，准备一、二、三。新初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果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都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面前全然好了。经文暂时读到十六节，我们先留意这个段落。经文特别交代，当时彼得和约翰还在圣殿门口，都未入圣殿的时候，就遇到这个自出娘胎以来就双脚发育不全行不到路的人，正被人抬紧来放在圣殿那个叫做美门的地方，好叫他能够向进出圣殿那些路过的人呢求施舍。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已经留意到彼得和约翰正要进入圣殿，要求他们施舍了。即其实那一幕呢是一个千钧一发之际的一个处境来的。现在我们停一停，想一想这个千钧一发之境，刚才我们都有千钧一发之境，是吧？现在处理中，我们祷告纪念专心听到可以的了。在这个千钧一发之境，这个 生来瘸腿的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活在一个什么状况？我们呢有些心灵空间去沉淀一下，消化一下这个人究竟是怎样的先。他首先与生俱来有一个生理的缺陷，身体的缺陷，他活动能力呢应该近乎零的了，完全动不到的。其次，就算他不需要医疗的金钱，即是没得医嘛，你明白我说什么？那么没有医疗金钱需要啦，但是他使不使被人照顾啊？他使不使食啊？他使不使着衫啊？他使不使有些卫生的需要啊？那么全部要人照顾的了，阴公，你明白吗？但是他一生都没有能力靠自己去做工赚钱，去为到自己这些需要呢去谋生的，即是有这样的情况。那弊了，他没有活动能力，没有工作能力，又没有经济能力，但是他有林林种种生存的需要，那他怎么算呢？他一生都要依靠人周济，一生都要依靠人周济。这个呢不是他揀去靠人周济，是他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要这样样生活，是他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事实上经文在第二、第三、第五节一而再、再而三提到他其实是好像惯了要靠人周济这样。究竟他完全这样依赖别人周济生活了多少年呢？多少年呢？使徒行传四章22节，即是今天我们未读到的，去到下一章四章22节那里告诉我们，其实他40多岁了。你想象到吗？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有没有试过患病呢？问题多，如果一时试过是吧，疾病给我们很多的困扰，是吧？而众多的困扰之一就是将你本来有的自由和能力剥夺了，叫你的生命承受越来越多限制，你要去依靠一些外在的帮助，例如药物、机器，甚至是别人的服侍去维生，其实个感觉不是那么好的。本来你能够做的事你做不到了，本来你可以去的地方你去不到了，本来你可以吃那些东西你吃不到了，本来你饮可以饮那些东西你饮不到了。因为疾病，你生命越来越多枷锁，越来越多捆绑，而这些枷锁捆绑不是只是经济上的，还要是生理上的、人际关系上的、思想上的、心灵上的，甚至灵性上的。神恩待我，人生呢至今得两次稍微感到这些生命枷锁而已。在我刚刚开始教会服侍的头一两年，突然间有一天我无缘无故呢左边个头呢痛到顶唔住，即係食止痛药都搞唔掂，食咗其实完全冇分别添，老实讲。咁呢喺写字楼忍咗成日，咁不断喺度狂头痛，咁都真係咩都做唔到啦，因为已经痛到完全係你坐喺度得个痛字狂痛咁样。咁顶唔住，第二日就睇医生啦。咁就医生呢写字俾我去照磁力共振 MRI， 咁呢收咗我8000多蚊嘅阴公。咁结果报告呢就得到啲咩消息呢？就话我个脑咩事都冇，咁就得个水浪。咁呢但係个水浪呢就话呢都唔係头痛原因嚟嘅咁样。咁即係话点呢？即係话照完之后咩帮助都冇囉。咁后来喺教会遇见一个医生，咁呢就係做掌执嘅。咁就讲起啊，我头痛咗成个礼拜啊，即係咁点搞啊。咁佢话冇大碍嘅，总一你会好嘅。咁我唔知佢呢個意思係講緊復活後定復活前啊，我唔知。咁結果呢，咁真係一個禮拜後呢，咁個頭痛係真係慢慢消失。另外有一次我喺某個早上呢同屋企人就去飲茶，咁行下斜路喺屋企，我住屋企都係有斜路嘅。咁呢就行下，突然間呢下半身嗰節嘅腰椎呢，即係呢個位。咁呢就突然間痛到喐唔到。咁就無啦啦咁啊，老婆一齊行啦，咁行下突然間個老公企咗喺條街度，唔知唔喐喎咁樣，咁啊問咩事啊咁樣，咁話哇好痛咁樣， 咁咧就一忍痛一步一步慢慢行，即系冇理由咁成世界企喺度嘅，系咪先？咁结果咧呢、這个痛症，即系我喺痛咗之后咁啊，翻屋企啦，冇去饮茶。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咁咧呢个痛症翻到屋企一路休息，维持咗成个礼拜，又系咁样慢慢消失。咁当时咧我就瘫咗喺张床度，成个礼拜乜都做唔到。直到今时今日呢种腰痛咧，即系近年我感恩嘅好咗啲嘅，咁咧就冇第一次咁严重啫。不过都系，我相信在座嘅弟兄姊妹都一定经历过类似嘅嘢，所以我哋其实唔难明白医治对呢个瘸腿咗四十几年嘅人嘅意义，唔系净系哦得个病好咗咯。而是他生命四十几年这种生活、经济、依靠人、尊严、思想、关系全部的枷锁能够摆脱，是何等大的祝福。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换个角度讲，其实原来医治是摆脱生命枷锁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问，其实今日你和我的生命的枷锁是不是就是得病呢？刚才我讲那些人际关系、那些思想、感情、生命的枷锁，其实是不是就是得病比过我们的呢？我们没有那些病都可以有这些枷锁的，你有没有这么想过？其实医治是解脱生命枷锁的时候，是比医某个病更彻底、更重要的。身体的疾病只是众多枷锁之一，灵性的疾病或许更多枷锁比过我们，例如我们的依赖、我们的沉溺、我们逃避灵性的本相、我们藉着各种的药物、食物、饮品、坏习惯、娱乐、待人接物的方法、工作、自尊心、财富、名利、权力、色情、扭曲的人际关系去维持我们的生命，尝试用这些代替神。我们有没有这么想过，其实从神而来的医治不是只是除去某个病，而是让到我们这些生命的枷锁全部能够解脱，叫我们的心灵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和健康呢？医治对我们来讲的属灵意义，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从依赖这些世俗短暂有害的东西通通弃掉，单单转向仰望上帝的供应带领，成为满足呢？我认识一个的信徒，他童年的时候有不开心的经历和环境，长大之后呢被医生、社工同埋心理学家都判定成为咧系一个有性格障碍 （personality disorder） 嘅一个人。听到呢个判断，佢好伤心啊！点解我信咗主都会有呢个问题呢？佢后来痛定思痛，决心返回去神嗰度求神帮助，感谢神奇妙嘅作为。佢反省自己嘅内心，总是依赖别人对他的关爱才能够过活，如果他觉得人家爱他不够会怎么样呢？他变得很痛苦，伤心欲绝，跌进情绪的低谷，结果他和别人的关系就变得错综复杂，很难同人有一个正常无拘束相处的关系。他决心回去神那里，藉着圣经去认识感受神对他的爱是何等浩瀚深入，去满足他对爱的期望，亦都藉此去纠正他自己硬是要别人好像神咁爱他的那种无理期望。这条路不易走，他一路这样挣扎，但一路这样生命的反省，蹒跚这样进步。后来他患上癌症，没得医了，但是在离世前的两日，他愿意和那些和他闹翻了的弟兄姊妹透过圣餐去复和，让他圆满无憾地过这一生。那些有份圣餐的弟兄姊妹
包括我自己是我主领的圣餐。
每次想起他这个生命的改变，上帝的恩典让他圆满地完成他人生，都深受感动。我们深信我们能够在天家再见，无憾无悔。其实当我们发觉自己生命因为种种的软弱需要别人接助周济，其实个感觉好不好受的。问题不单止是令你生活水准降低了，亦都不是因为呢生命呢换来很多的不方便啊，要人照顾，而是因为你的尊严受到伤害。你同不同意啊？你的尊严受到伤害，这个正正就是为什么有时人有需要都不想开声求助的原因。看看这个与生俱来瘸腿的人，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一无所缺，他每日都有人抬他来，每日都有人接济他，他其实生活衣食无忧的。你有没有想过？是吗？他无忧的，但是他缺乏的不是他赖以为生那些物质物理上那些的需求，他缺乏的更加是个尊严。所以我们今现在就进入第二点，就是医治不单只是能够挣脱生命的枷锁，亦都是能够重拾生命的尊严。所以在第四第五节记载，当彼得和约翰定睛望住这个瘸腿的人，他叫这个瘸腿的人呢都定睛望返住他，即是说呢他是邀请对方同他四目交头，去感受到彼此的心灵是平起平坐的。即是不是我高过你我来帮你，而是大家都是在神面前平等的人。正是这样为他还返一份尊严。就在第七节，当他获得医治那一刻，更加正正就是被彼得亲身接触掂他，用手扶起他那一刻，藉着耶稣的医治去重拾这个人。啊，我们一起同行啦，我扶助你起身，跟着我们一起行啦。这个是很明显不过的一个赋予别人尊严的举动。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生命所带来的医治，是赋予我们人本来应该有的尊严。我们有没有这么想过？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你知道人应该会生气吗？原来只要人的自尊、尊严、安全得失受到威胁伤害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自然产生一个愤怒的反应的了。这个刺激完全不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就会直接作出反击的回应。这种迅速的反应甚至是快如闪电，甚至是会走捷径的所谓。这个就是一般人所讲的讲话不经大脑的真实情况了。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经常遇见这个行为表现，哪怕我们搞到人家这样，哪怕我们自己这样。这个呢是根据陈一华牧师呢他写的书所引述的一个的资讯来的，不是我自己作出来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听什么呢？告诉我们听，原来上帝创造你和我作为人类，其实是赋予了我们有自尊感。我们与生俱来是会捍卫这份上帝创造给我们的自尊感。所以有时我们会愤怒，其实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正常到不得了啊。不过圣经教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啫。我们想想，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是按住自己的形象去创造我们的吗？既然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是何等的尊贵啊！我们岂不应该要对任何的人，无论他信耶稣未，任何的人都应该赋予最大的尊重吗？现在我们就在神面前反省，其实我们实际上有多珍惜尊重自己的生命，我们又有多珍惜尊重别人的生命，还有我们怎样才叫做尊重珍惜人的生命呢？我相信第一，我们不要将自己和别人物化或者矮化，沦为工具卖淫、奴隶，那些人工受孕、他征他卵的人工受孕，特别 就是例子啦，即是借用人哋嘅呢个生育嘅能力去成为我嘅工具，其实好恐怖呢件事。唔好利用自己同埋别人成为达到利益或者欲望嘅手段啦。办公室嘅弄权术、玩政治手腕、背后讲人坏话、直欺骗或者威吓去操控别人，其实呢啲都系例子嚟嘅。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嘅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的爱篇，衷心去为着对方属灵的好处，活出那份牺牲的爱去建立对方。这些冚唪唥就是实践我们尊重珍惜生命的行动。我又跟大家分享一个的故事，一个的例子，介绍一个人给大家认识。这个人呢叫做 Bob Boardman， 鲍勃·博多曼，1920出生，2009年呢就离开世界。他的声线呢你一听过实会记得的，因为又刺耳又沙哑，是一个很小的声线。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呢担任海军陆战队，1945年在冲绳作战的期间，子弹穿过了他的颈，竟然大难不死，但是声带就遭受了彻底的破坏。经过一年的手术和休养，神感动他做宣教士，于是他开始了申请的手续。他作为军人都好像现在军人这样被国家洗脑，痛恨日本人，所以当他所属的那个的机构，他申请的差会、导航会 The Navigators 呢，去跟他讲话，Bob Boardman， 不如你去日本宣教啦。他足足用了6个礼拜的时间，在神面前安静去消化这个的指引。结果他愿意接受差遣。自从1952年开始，他就去到日本做了33年的宣教士，用他这个沙哑细语的声音向他以前的敌人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战争结束13年后，他和曾经和自己出生入死的美军战友聚旧。有人问，喂阿波，为什么你会走到敌人的阵地和人传福音的？当中有一个叫做布伦科特的，就是他的战友来的，曾经为他冒死，以他的身体去覆盖阿波，令到这个阿波逃过日军的枪弹。于是他被布伦科特敢问，当然要答啦。他就答了，我的好兄弟，我知道你愿意为我死，因为我们是自从新兵训练起就共同进退的手足，但是如果我是你的敌人，你会不会这样做？当然对方没有答到，但是阿 Bob 继续答，但耶稣会，但耶稣会。记得吗？耶稣教过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的敌人，尊重生命。耶稣的医治来到这个世界，其实除了是摆脱我们的枷锁，就是还人性一个尊严。今天我们会不会调回转剥削这个尊严出来呢？我们继续看第三点，重建人神关系。回到这个瘸腿的人那里，当他能够行走，他立刻和彼得、约翰一起入圣殿，边走边跳赞美神。甚至那段经文呢很有趣地讲到呢，他边走边跳赞美神呢快到地步人家要追着他走。不过大家有所不知，原来或者他尚未获得医治的之前那40多年是从来没有入过圣殿的。从来没有入过圣殿的。为什么呢？原因不是因为他走不动，老实说其实人家都抬着他的，即是抬他去哪里的嘛，是不是？为什么不抬他去圣殿里面呢？就是抬到门口就停在那里呢？因为他作为一个瘸腿的人，
竟然是被律法上视为不洁，即是可能是会被律法上视为不洁。先看利未记21章16至24节，不如我们都一起读好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阿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身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坐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戒的，还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近前来。祭司阿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于是摩西晓谕阿伦和阿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人，本来将残疾的人士视为不洁的定例，只是用在阿伦一族的祭司的后裔。你看到这里这么读，是不是？但后来撒母耳记下5章8节就有个这样的典故。那天大卫说，攻打耶布斯人的，要把大卫心中恨恶的瞎子和瘸子掉进水沟里。因此有句俗语说，瞎眼的或瘸腿的都不能进殿里。这个是新译本的经文来的。我们发觉这种视残疾为不洁的睇法渐渐引申到所有以色列人身上。所以这个神迹其实是将一个本来从来都有资格敬拜神的人，但却错误地被排拒了在敬拜群体以外，被错误地排拒了在敬拜群体以外，重新纳入回落去圣殿那里。所以你见到其实这个人可能在门口等了40多年去入圣殿，却唯独是因为这次医治的事件，他才能够自己站起身入去圣殿。其实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讲一件这样的事给我们听。我相信这个瘸腿的人其实很多年来都很想敬拜神的，所以当他双脚一有力量重获资格去敬拜神的时候，他立刻就边走边跳地赞美神。尽管我们过去都有怜悯过这个瘸腿的人，日日抬他去到门口，但是从来没有当他是自己人这样预埋他一起同我们敬拜神。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想讲给我们听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将本来应该可以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人都排他门外呢？我们有没有呢？以赛亚书54章2节教导我们不要限制。我们成日以为呢就是讲聚会人数增加啦咁样。其实以赛亚书54章2节呢度嘅不要限制，唔系就系讲人数增加，亦都可以系讲到聚会人士嘅类别增加。类别增加，福音嘅大能何在呢？就系将本来喺社会上各不相干嘅人可以走埋一齐敬拜神，彼此认识，彼此欣赏，彼此建立，彼此相爱。在2005年的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当时我就在播道院福堂做实习神学生。一如既往，我们准时在团契开始方胜的研经班，即是我们现在大家在朝头早9:30进行的那个一针叫的福音。突然间有个男人走入来，咁我哋又一如既往咁欢迎佢啦，咁欢迎你咁样。咁结果佢嘅反应系咩呢？你们好，你们讲普通话吗？
讲普通话喎，咁点搞啊？原来佢系从国内嚟香港做生意嘅一个人，佢周一至周五咧就喺香港做嘢嘅，到礼拜六日先翻国内嘅啫。所以介绍佢介绍逢周末嚟先至运作嘅普通话事工咧，俾佢系唔合适嘅。殊不知团友对呢个新朋友大有兴趣，争相同佢倾谈。我相信由于佢感到大家对佢嗰份嘅热心，佢好快就信咗主。直至今日呢、这个国内嘅顶，因为家庭工作嘅改变，佢比较少多留喺香港，而家就去咗国内珠海嘅三字教会嗰度聚会。但系我哋嘅关系仍在，而且我哋每一个有份参与喺呢个无拘束接待佢嘅嗰班讲广东话嘅顶姊妹里边咧，我哋好感恩能够数算到呢一个接待嘅恩典，冇将嗰啲本来应该可以同我哋一齐敬拜神嘅人排诸门外。我而家喺度谂，点解呢个本来唔应该属于广东话团嘅弟兄，能够喺一个广东话团契落脚咧？是因为他做生意，因为他人品好，因为他容易相处，还是因为当时弟兄姊妹对这个国内人的好奇心呢？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有了，我们会不会接纳他呢？我们接纳一个人是因为世俗的原因，还是单单因为这个人有资格敬拜神，有一份渴望敬拜神的心，我们就想办法接纳他成为我们的一员呢？最后我想跟大家处理这段经文最困难解释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这个神迹之后可以顺理成章这样传讲耶稣呢？是不是任何医治的神迹都可以用来传讲耶稣的呢？我相信彼得之所以能够顺理成章藉着这个独特的神迹去介绍耶稣，是因为这个神迹道出了神救恩三方面的真谛。第一，神的救恩摆脱你和我生命的枷锁，刚才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神的救恩让到你和我重拾人性应该有的尊严，第二点讲了。第三，就是神的救恩重建你和我人神的关系。神成就这一次独特的神迹医治，去证明耶稣基督就是世上唯一的救主，神先至是医治人生命所有罪恶、疾病、软弱、腐败的终极源头。各位弟兄姊妹朋友，这个证明一次就够了，不需要日日做的。神是会用神迹证明耶稣是我们信靠的对象，但是神不会用耶稣去证明神迹是我们信靠的对象。神迹是个别的事件，神的恩典才是神恒常的应许。神恩可以藉神迹临到，但是亦都可以循其他的途径临到的。正如爱惜儿女的父母可以藉送礼物去向儿女表达爱，亦都可以藉管教向儿女表达爱，可以藉帮他看他的功课去表达爱，可以藉同他玩去表达爱，亦都可以藉着一个严厉的教导去表达爱。如果我们只求神迹，却放弃神给我们其他的东西，不是本末倒置吗？各位弟兄姊妹，今日你和我的人生是追求神迹，还是追求恒常有的神恩呢？我们一起安静在神面前祈祷。天父上帝，我们过去求的医治可能是短暂的表面的医治，我们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我们赞美你， 但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种短暂表面的医治，我求你宽恕，让我们尽心明白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你的医治是让我们摆脱枷锁，重拾尊严，重建人神的关系。这个真正的医治是彻底的，是永恒的，是让我们能够因为摆脱生命的罪恶软弱的枷锁，重拾人性应有的尊严，重建人神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以心灵诚实去敬拜赞美你。我们今天盼望，我们求的是这一种生命由里到外彻底的医治，救恩的医治，你掌权的医治。所以我们坦白承认我们的罪恶和软弱，求你继续释放我们，不要再被罪恶和软弱捆绑。我们有祷告，过去我们对你的爱认识不够，今日我们立志，求你教导我们是用你的爱去爱身边的人，去尊重自己，尊重别人。求你不要因为我们的软弱妨碍教会去吸引更多的人去敬拜神。我们立志跟从你的教导，继续扩阔自己的视野和胸襟，去承载更多不同来历的人。求主帮助，求主引领，求主管教，听我们祈祷，交托仰望，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